乐，我们的福分都在对你的顺服之中，因为你的命令、你的旨意都是为了我们的福分。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你的心，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像儿女来到父亲的面前一样，我们把我们的心打开，把我们的心灵预备好，我们要领受，我们要得着你的恩典，我们愿意进入你恩典的深处，好像你当日要你的门徒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我们也愿意在你的恩典的海洋中能够更多的进入近身，我们在你的恩典的山林上更多的登高，求主使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能够不断的在你的智慧、你的旨意中能够见你的面，奉主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来到第七方面，第七个分题就是关于属灵保证的信息。属灵的保证，在约翰一书里面，知道和晓得这四个字出现了18次那么多，这就表示他们非常的重要。知道或者晓得这四个字表达的意思就是确实知道，也就是保证的意思。使徒约翰要我们对真理有保证感，知道我们是信的，是真实的，是正确的，是从神而来的。这种的属灵的把握或者说保证感是每一个基督徒所需要的。有些基督徒知道一些真理，但是没有把握，很容易摇动。没有把握呢，没有确知呢，这个风一吹它就摇摆了。没有把握就表示根基不够深，认识不够清楚。所以我们不但是笼统的、模糊的、大概的知道，乃是很明确的知道，很真实的知道，是确知，有一个属灵的把握在里头。除了这四个字以外，另外还有四个字也是大概同样的意思，也是出现了很多次，就那四个字就是见证。大家可以记下来，在这个讲义的 空白的地方可以记下来，见证这两个字用了10次，用了10次。我把它的章节也提一提，第一章第二节，第4章第14节，4章14节，还有5章第6节到第11节，第5章第6节到第11节，在这些章经文里头有10次提到这个见证。见证也就是证明的意思，让我们借着这些见证可以确实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实的。另外两个字是显明，显明，显明就是说我们看见事实了，事实彰显出来，显现这么眼前，是不能够遮盖的、不能够否认的事实，非常的明显。有3处的经文，第1章第2节、3章第10节和4章第9节，加在一起呢，那就是8个字：知道、晓得、见证、显明。这8个字加在一起，把经文 计算在一起的话呢，是有30多次，超过了30次。这么多的次数，也是表现使徒约翰非常的注重这一个信息。他要说有属神的人能够知道这些保证。那么现在我们就把这30多处的经文收集在一起，我们加以分析。我们提纲挈领的注意以下的要点。我们确实知道什么，我们对于什么有把握呢？第一方面就是讲义里面的 A， 我们确知神的儿子降世为人，这是5章20节，也就是道成肉身。我们怎么知道降世为人的耶稣是神的儿子呢？我们怎么知道真是他道成肉身呢？在约翰一书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明，那就是出现在见证这两个字的意义里面了。请大家翻到第五章第6节到第9节，第六节到第九节，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由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3，就是圣灵、水与血，这3样也都归于一。第9节，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就更该领受了，因为神的见证是为他的儿子做的。再看第10节，信生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就是神的见证也加上圣灵的见证，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为不信神为他的儿子做的见证。那么我们有了这些见证，得到的结果就是知道。所以我们来到5章20节，我们也知道，就是确实的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了。神的儿子已经来到，就是他降世为人，道成肉身。我们这个知道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神的见证来。神的见证包括了圣灵的见证，而圣灵的见证的内容呢，就是水和血。水，那就是旧约的那个西桌盆所预表的；血，就是祭坛上祭牲牛的血所预表的。耶稣基督借着这样清楚的预表而到世上来，同时圣灵也发出了预言，借着先知讲了很清楚的预言。所以预表加上预言，就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确实的见证。所以这里提到做见证的有3：圣灵、水与血。水、血都是从圣灵来的，而且圣灵的见证除了水和血这个预表以外，还有预言，是借着圣灵感动先知而讲出来的。所以做见证的是何等的清楚，何等的明确。这是神做的见证，我们应该接受。我们接受了这个见证，我们就内心有把握，我们就有把握。那么我愿意很简单地提出来，在旧约里面对于主耶稣有什么预言啊？圣灵感动先知所预言有什么预言 是指着主耶稣到世上来的情况说呢？这个预言太多了，但是我只提出来主耶稣的生、主耶稣的死，只讲这两样哈。主耶稣的生有一个预言，非常的奇妙啊，超过人所能料想得到的。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这里提到主耶稣基督的生。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这里说从耶西的本，耶西是大卫的父亲，所以耶西的后裔，也就是大卫的后裔，也可以说是大卫的本。为什么用这个本字呢？你看小中文的圣经里面的小字，这个本原文做敦，就是一个木字不出头，敦就是一棵树上边被斩掉了，只留下地面的那一段，那个叫敦，树敦子。为什么这样子来形容耶稣基督的出现呢？这个很有意思。为什么说大卫的这个家被斩除了呢？你看当时谁敢这样讲呢？但是先知以赛亚就是被圣灵感动，把耶稣降生的时候犹太国的那个情况清清楚楚地预言出来，说犹太国啊，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已经被斩除了，就是说已经灭亡了，还留下一个根。耶稣基督就是从那个被斩除的树留下的根发出来的新的一条，新的枝条， A new branch， 这样啊生出来。谁也想不到他在那样卑微的情况，在那样亡国的情况里头，被敌人压制的情况里头，这样的出现，而他呢结果是，下面第二节又预言他耶和华的灵住在他身上，他有智慧，有聪明，有谋略，有能力，有知识，有敬畏耶和华。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呢？第三节，他的这个灵性是敬畏耶和华，他的地位是审判者，行审判，不凭眼见。所以我们看见他的这个身份和他的灵性都摆在我们眼前了，圣灵充满他，在他身上的作为也摆在我们眼前了。这是在主耶稣以前大概八百年的时候，七百多年的时候的预言，就关于主耶稣的到世界上来的情况。所以旧约的预言真是从圣灵来，借着先知的口讲出超过人意料之外、意料之上的话语，到了时候我们都看得非常的清楚，应验在耶稣的身上。那么我们再看主耶稣的死，主耶稣的死记载在第五十三章，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九节，这里提到他的死和他的埋葬。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这里提到主死后埋葬的地方，提到两处的地方，这是我们是当时的人觉得很稀奇的。 第一处的地方与恶人同埋，第二处的地方与财主同葬。一个人怎么能够葬在两处的地方呢？但是今天我们回头看，我们就发现这个预言多么奇妙。原来主耶稣是和两个强盗同钉十字架，那个钉死耶稣的人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三个人死了以后埋葬在一起，他们是同类的人，所以也是同葬在一个地方。这是原来的情况，这是官府原来的计划，与恶人同埋，因为他与恶人同列。但是下面说谁知，谁想得到他真正死的时候呢，却是与财主同葬。那个财主约瑟就向比拉多申请准许来把耶稣葬在他的那个家族的地下的坟墓里面。当时以色列人的坟墓是在山里面挖洞，在洞里面有许多一个一个的墓穴，所以不是用土埋在这个死去的人的身体身上，乃是一个一个的墓穴把那个死去的人的身体用香料包裹以后就摆在那个穴里面。所以一个墓穴可以安葬许多的人。约瑟就这样把主耶稣葬在他的家族的这个墓穴里面。你看在这里把这个过程里面的曲折的情况都预言出来了。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所以我们看见预言实在不是出于人，实在是出于神。我们越研究预言，我们越清楚了解预言，我们就越感受到预言是超自然的，因为是神的灵感动先知讲出来的话。所以我们看了第五章的那个见证见证见证，重复讲这两个字，引到五章二十节，我们知道，我们从这些见证因此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道成肉身，一点也不错，我们没有信错，我们这个知道是确实知道，有把握的知道。好，这是我们归纳出来的第一个要点，我们知道神子降世为人。第二，我们确知救恩赎罪的救恩已经完成了。三章第五节，三章第五节，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你们知道，你们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这位主曾经在历史里面显现，他显现的目的是要除掉人的罪，而他自己呢完全没有罪，他就是那无罪的替人成为罪，那义的为我们成为不义，他担当我们的一切的罪。那么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就是这个赎罪祭呢？我们怎么知道确实的知道耶稣基督真是除去我们的罪呢？我们这一次回到这个预表里头来啊，预表里头来，主耶稣是应验了救援那个逾越节的羔羊的预表。逾越节的羔羊被杀，使以色列人能够脱离埃及，能够逃脱神的审判的使者的作为，那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所预表的，就应验在耶稣身上，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的应验呢？有一件历史的事实叫我们觉得非常的稀奇的，就是主耶稣啊，他死的时候不早不迟，正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哎呀，这件事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和思想。一个人呢，有两件事不能自己决定，他不能决定他什么时候出生，没有一个人能自己决定哪一天出世。第二，没有一个人能够决定他自己哪一天死，除非自杀。自杀我们不算了。耶稣基督他的生预言给他定了，定得很清楚了，那个地方也定了，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诸城中是最小的，但是将来有位君王从你那里出来，他要日渐尊大，直到地极。哎呀，那个弥迦书第五章讲的头几节头五节讲的多么清楚，从这个最小的伯利恒小城里头，我们说这个 The Little Town of Bethlehem，不但诗歌里面是这样说，事实上也是非常小的一个乡镇，但是出来一个君王，这个君王怎么样呢？预言说，弥迦书预言说，他将来日渐尊大，直到地极，就全世界都要尊崇他。呀，这个话太稀奇了，从最微小变得最伟大。如果圣经里没有这个预言，那我们可以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很多成了君王的人原来都是很卑微的人，可能啊，但是有了这个预言就不同了，先讲出来，将来有一个君王，全世界要尊崇的君王，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君王，全世界都要尊崇他，是普世的君王，而他的开始是非常的微小，他从哪里出生？是在小城伯利恒，连那个城名镇乡的乡镇的名字都讲出来，他的结果又讲出来，如果不是神的灵，谁能够讲这样的预言呢？耶稣的死呢，主耶稣不是自杀的，他就是死在逾越节，所以主耶稣都看见逾越节到了，他就吩咐他的门徒去预备逾越节，而就在逾越节的晚上，他设立了圣餐，他知道他要死了，他知道他要死了，就在那个时候，逾越节的时候，他就被钉十字架，不迟不早，正是和以色列人宰杀逾越节的羔羊的同一个时候，那就应验了那个预表。可见的历史都在神的手里，历史在神的手里，我们越仔细的思想了解这些事，我们的信心呢，真是就一定更加的建立起来。所以有人说的不错，我们越明白圣经，我们就越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我们对神的信心就越增长越坚固。那么还有这逾越节的羔羊被宰杀的时候，神当时吩咐摩西要命令以色列人注意一件事，这个杀羔羊的时候一根骨头也不可以折断。当时摩西听到神的这个吩咐，他也不明白，他一定一个问号在心中。那现在那么危机的时候，大家就要逃难的时候，一吃了逾越节就要开始逃命，要离开埃及，埃及的大军当然不会放松，在这么紧急的关头，为什么还要注意这么件小事？这个杀羔羊的时候，这个骨头不可以断，一根骨头也不可以断。哎呀，这真是好像自找麻烦。但是摩西他知道这是神的命令，他照样传达，就记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照一般钉十字架的人死得很慢， 但是主耶稣却早断气了，说那个罗马的兵丁拿着棍要打断他的脚这个腿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死了，就没有打断他的腿，而两边的那个强盗的腿却被打断了。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九章末了一段告诉我们，这是应验圣经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那么我们想一想，为什么这件事和主耶稣连在一起呢？他做我们的救主，和他的骨头不折断有什么关系呢？哎呀，这个里面有个很微妙的关系哈。我们看旧约诗篇三十四篇，诗篇第三十四篇，这里提到这个骨头不折断。我们看看这里所说的和主耶稣有什么关系没有？第三十四篇第二十节，从第十九节开始读，十九、二十两节。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这里讲到一人，二十节，又保全他，就是一人全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这就表示说呢，神眷顾一人一切的遭遇，大小的遭遇，大小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如果神不许可一件事，也不会临到他的身上。所以神保全一人的一生一世大小的事，用骨头来代表与他有关的一切的事，一根也不折断，就是说一件意外都没有，都在神的看顾，在神的许可之下。那么这里所说的与耶稣有什么关系呢？有，耶稣基督是义人中的义人，义人中的义人，所以耶稣基督就彰显了神这个应许的真实性。神对义人是这样的心态心意，现在耶稣基督是义人的义人，所以这个应许更加要成全了，所以清楚的明确的成全在耶稣的身上，一根骨头也不折断。耶稣基督一生一世大小的事都在神的计划之中，保全之中，一件意外也没有。他的死，他被杀是神的旨意，他虽然被杀，他却是全身的骨头被保全，意思就是说神所不许可的一件事也不临到他身上，他所遭受的死亡的苦难不是偶然的，乃是神的计划。所以我们看见以经解经，以圣经来解释圣经，我们就看得清清楚楚。好，这是第二件事，我们所确知的就是确知耶稣基督他已经完成了赎罪的救恩，他实在是赎罪祭，因为他应验了逾越节的预表。那么在讲义里头还提到救赎救恩赎罪救恩的完成，不但包括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用他的宝血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因为他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并且耶稣基督这一位救主也能够帮助我们胜过罪，不但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也能够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所以我们不但脱离罪的 guilt the guilt of sin， 也救我们脱离 the power of sin， 这就完全的胜过罪。那么我们怎么样在基督里胜过罪呢？我们看第三章六节，请改一改讲义里头，不是二章六节，是三章六节。 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因为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提到我们罪的赦免是耶稣基督客观的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恶的刑罚就脱去了，但是胜过罪就不是那个关系了。刚才我们说的脱离罪，不是我们说过的那个罪的赦免，是主耶稣一个客观的作为，我们用信心接受主这个客观的作为，他的赎罪的宝血的功效就临到我们身上。但是胜过罪的权势就不是这种关系了，乃是我们住在基督里面，不再是客观的，而是我们一个主观的，一个个别的和主耶稣基督生命的结连。我们住在基督里面，就是和他有生命的密切的结连，密切的交通，密切的关系。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的里面，像枝子在葡萄树上。所以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就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这就是一个密切的生命的联系，谁有这个密切生命的联系，谁就胜过罪。好，你看罪的赦免信就可以，但是胜过罪必须和主有生命的密切的联系。所以每个基督徒要一个了解这双重的关系，信和与主密切的生命的关系。就好像这个手套和手，我们好像手套没有一点力量，手套呢真是没有力，一点力也没有，但是手戴进手套里面的时候，那个手的力量就成了手套的力量，立刻手和手套就结合为一。我们原来是软弱的，我们在罪的面前啊，好像是风前的草一样，风一吹来我们就倒下去，我们没有抵挡力，我们是撒旦手下的败将，我们也没有力量和他征战，征战也是白白的征战，一定失败。但是当耶稣基督将他的生命的手放进我们里面，当主耶稣和我们有了生命的结连的时候，他的力量就成了我们的力量，我们就像有手在里面那个手套一样，手套成为和手一样的有力。我记得有一次在香港，到这个香港冰头花园，从香港来的都知道，冰桃花园，那就是冰头呢，就是总督的意思，冰都，这个总督的旁边有个植物园，现在植物园，那一般都把它叫做冰头花园。有时候我到那里去，我就看见一个很粗的石头的柱子，周围呢，这个柱子上呢有那个万草 ivy 哈，这个绕在上面，从下面就绕上去。那么这个万藤啊，可以说是最软弱的了，因为它自己都不能站起来的，很软的。那一个藤，但是当他缠住或者是抱住这个石柱的时候，他就有那个石柱的力量。当香港有台风的时候，飓风吹来的时候，许多的很坚固的这个建筑物会倒塌了，但是那个万草那个藤蔓一点不在乎，因为他抱住了那个石柱子，说那个石柱子的力量就成了这个万藤的力量。当我们和基督耶稣这样结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和他这样结连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他的能力的手进到我们的生命生活里面，我们就能分享他的力量， 我们能分享他的胜利，我们也能够向罪夸胜，我们向撒旦夸胜，我们向死亡夸胜，我们也向罪恶夸胜。我们现在看第三方面的确知 ABC， 确知自己有永生，不是说或者我有永生，我希望我有永生，巴不得我有永生，不是那样，乃是知道自己有永生。五章十二节十三节，五章十二节十三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十三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确确实实的知道，有把握的知道，不是猜想，不是或者，不是希望，不是可能，不是，乃是确实的知道。那我们又问了，我们怎么能够确实知道呢？在这里解释得很清楚，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呢，你们是什么人？是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我写这些话的目的和作用，就是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啊。所以不读圣经的人就不能确知自己有永生，因为他不晓得神借着他的仆人们说了什么话。约翰在这里所说的意思呢，和约翰福音最后那一章那一段所说的意思一样，完全一样。我们再回温习一下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啊，那个最后的那一章啊，对不起了，这二十章第三十一节，二十章第三十一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写了约翰福音，把主耶稣的事迹，把他所讲的真理之道，把他所行的神迹，把他一切能力超自然的表现一一的记下来，是一个亲眼的见证者所写下来的记录。他说，我记下这些事，把事实摆在面前，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要你们可以真正的信他。这个信不是马马虎虎的信，不是模棱两可的信，不是半信半疑的信，而是真正的信。真正的信耶稣，就可以得生命，永远的生命。这是约翰写约翰福音的目的，他写约翰书信的目的呢，也是一样。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三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我们从神的确定的话语，我们知道神说我们有永生，我们就有永生。神话是一个信实的神所说的应许，好像希伯来书第六章所说的，我们有这指望，好像灵魂的锚一样抛在幔内。神他指着自己启示，他自己是不变的，再加上启示，那双重的保证。他启示是一个保证，他指着自己启示，一个信实的神，他的本性和他的启示加在一起，双重的保证，叫我们这有向着主耶稣基督、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人，可以大得勉励，大得勉励，信心的保证。好，那么现在我们看讲义里面，确知自己有永生， 里面分开了两个要点，两个小点，每个小点都是一个要点。第一，我们有永生是因为信耶稣，所以第五章第十二节说，信耶稣就是有耶稣，信耶稣的人就是有了耶稣的人，有了耶稣的人就有生命，没有耶稣的人就没有生命。所以信耶稣就是接受，信他名的人就是那接待他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凡信他的人就是接待他的人，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信就是接待，接待就是得到。你接待一个人，这个人就到你家里了吗？你的心接待就进到心里了吗？所以接待就是打开接受，一接受主进来，主进来就有了主。所以这个信不是头脑的信，这个信是心打开了，耶稣进到心里头了。这个信是生活打开了，耶稣基督进到生活里面了。这是真正的信的意义。有了这样信的人，他就有了耶稣，就是有了神的儿子。有了神的儿子，当然有神儿子的生命，神的儿子的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有了耶稣就有永生，没有耶稣就没有永生。这个不是武断的话，这个是这个属灵的推理推出来的啊。有人说信耶稣得救，不信耶稣不得救，那么武断，没有道理。但是你一明白那个道理，你就好像这个逻辑一样，你非推到那里不行了，没有第二个弯可以转的了。所以这个属灵的真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四，这样推下去就到了圣经这个绝对的结论。平常很多人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你信哪一个宗教最后都可以得救。如果你说只有一个信仰可以得救，他们说你太武断了，你这个思想太古旧了。但是当我们对人说二加二等于四，三加二也等于四，那个人说不对，你说错了，只有二加二是四，三加二不是四，一加二也不是四，只有二加二是四，我说你真是武断。他不接受，他说就是这样嘛，事实就是这样嘛，二加二就是四，别的加起来就不是四了嘛。你说他接受武断呢？他接受绝对。所以我们认清了真理，就接受这个绝对的真理。你不认识真理呢，你就马马虎虎了，什么都好嘛，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你信哪样都不是真信，你什么都信等于什么都不信。我们信主耶稣真信，所以我们唯一的信心的对象就是这位主，神的儿子到世上来，圣经的预言预表把它清清楚楚标明出来，是个历史的信仰，是神的启示。其他的宗教是人去寻求神，因为在人的本性里面有一个上帝感，那就是说这个 religious sense, sense of religion, sense of God, 我们一个宗教感，人就按照这个基本的宗教感来，按照自己的方式观念背景来寻求神，寻求神。所以你有你的一套，我有我的一套，你有你的路，我有我的路，因为都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但最重要的是神，他来主动，他来向我们启示，他借着历史向我们启示，这历史的一切指向一位救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这样的按照历史来看，又看见神在历史里面作为都指向耶稣，又应验在耶稣身上，我们说你看这是历史的见证，神在历史里面做了明显的见证。所以我们信的时候知道这是神主动的启示，这是神的救恩，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救恩。这个时候我们心里有把握，我们知道这条路这是真正通到神那里去的路。我们认识了耶稣，我们就记得他的话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哎，我们听得很清楚，我们也了解得很清楚，我们不是无断，因为真理是无断的，所以我们是那个意义上的无断。如果有人对你说你太无断了，请你对他说， 真理是无断的。按照真理，我们有这条得救之路。还有第二点，因为有爱心，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有永生。我们看三章十四节，三章十四节，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所以我们的永生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证明，那就是爱。爱，但是这个爱的这个证明还是归到我们有了主在我们心里那件事上去。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而基督是爱，当我们了解了他，接受了他，得到他在心里的时候，他的爱就在我们心里，改变我们原来的恨，叫我们开始有主的爱。所以这两点却是归于一点，是合而为一的。我们感谢主，一个真正有基督在他里面的人，一定开始有了爱。原来是恨，现在是爱，因为这个爱和基督的生命是一致的，是从基督的生命来的。我们说这个电哈，我看这个电池的磁石，我拿一块铁或是一个针，我们就用这个吸铁石这一头来和这个针摩擦一下，然后转过来用吸铁石那一头一靠近它就把它推跑了。原来是推跑的，但是一转过来呢就吸过来，它的性质不同就把它推跑，但性质同就吸了。那么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作用的改变。我们原来吸的生命，我们就吸罪，我们就恨，我们就和恨连在一起了，没有爱。但是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我们就变了，我们就开始和爱打成一片。那么这人与人间的关系也成了一个吸的关系，不是一个排斥的关系。恨是排斥，爱是相吸相助。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以后，我们那个作用就改变了，开始改变，就好像一转另外一头，那是不同的生命。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有一个爱的表现，这是基督生命的表现之一。所以这两样事实是一样，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有了神的儿子就有永生，我们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神的儿子的爱。所以这个爱也是证明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和过去不同了。过去的事我们就把它排斥了，现在属灵的事、基督的事我们接近了，吸引我们了，达成一片了。现在来到第四方面，我们休息10分钟，我们再开始。